上合峰会习近平、莫迪、普京同框，各怀心思。习近平最恐惧竟然是这件事。雅格纳兵变失败后，普京面临新考验，俄罗斯国防部长露面地点神秘。华日报，拜登政府正准备对中共制出新制裁。央视一者董卿作品遭中国网络封杀。袁弘百万通缉白人，震惊全球。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5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由印度主办的上海合作组织 SCO 峰会7月4日以线上方式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印度总理莫迪等多国首脑同框出现。请看报道。
这次峰会主办国印度选择在网上举行，而不是好像去年在乌兹别克这样举行面对面会谈。有分析指，可能是莫迪不想会面普京和习近平。不久前莫迪刚刚访问过美国，并受到拜登政府的超高规格接待。对印度来讲，欢迎中俄领导人还是为时过早。华盛顿之父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南亚研究所所长库戈尔曼 Michael Krugman 对《华盛顿邮报》表示，在俄乌战争中，美国大力军援乌克兰，并对俄罗斯施展严厉的制裁，美俄间的敌意不言而喻。而且美国和印度加大了军事合作，意味着印度将减少对俄罗斯的武器依赖，这个势必为普京所不乐见。美印的军事合作亦令到北京如芒刺在背，中印边界问题始终未解决，双方军队的流血冲突时有发生。观察人士表示，莫迪可能在峰会上强调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必要性，这个言论经常针对印度的对手中共。美联社认为，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后愈加重视上合组织的活动，因为莫斯科需要向世人展示他在西方国家的严厉制裁下并不孤独。上合组织是普京可以真正展示力量和信誉的全球为数不多的机会之一，库戈尔曼说。据美国著名财经媒体 FX Street 报道，普京在这次峰会上称全球经济危机的风险以及全球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正在不断上升，俄罗斯将挺身而出反对制裁和挑衅。普京的上述警告对风险情绪几乎没有影响，风险情绪指标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当日上涨了 0.12%。普京还表示，俄罗斯支持过渡到以当地货币进行结算，以本地货币结算是北京当局近年来为了撼动美金霸权、挑战美国领导地位所力推的举措。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上合峰会上称要高度警惕外部势力在本地区煽动新冷战，制造阵营对抗，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理由干涉内政，策动颜色革命。习近平今年5月在西安的中国中亚峰会、3月访问俄罗斯以及去年的上合组织峰会上多次提及防范颜色革命。他在国内亦反复警告中共面临惊涛骇浪的考验。在党媒《求是》杂志7月1日发表的习近平去年春季党校讲话中，更直接讲到东欧剧变、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称这些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剧，显示他的亡党危机感爆棚。习近平还提到反对保护主义、单边制裁、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反对筑墙设堡、脱欧断链等。上合组织由中俄两国发起成立，他的目的是为了抵御美国和西方在东南亚、中亚、印度洋等地的影响力。目前除了中俄印之外，还有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巴基斯坦、伊朗共9个成员国， 另有三个观察员国和十三个对话伙伴。其中伊朗是在这一次上合峰会上刚刚被接收成为会员国的。该组织对观察员国白俄罗斯亦启动了接收程序。
在亚格纳佣兵集团发生叛乱之后的一个礼拜，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首次露面，以此向外界展现俄军仍旧固若金汤。不过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讲，对怎样裸露庞大而繁杂的亚格纳商业帝国将面临新的考验。请睇报道。
亚格纳兵变首脑普里戈任的主要打击目标之一，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兵变后首度出现在公开场合。据法新社7月3号报道称，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官方安排下出面赞扬俄罗斯军队对总统普京忠诚。他在与俄罗斯高级军官的会议上说，这些兵变计划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俄罗斯武装部队的士兵忠实于他们誓言和职责，对普京表达忠诚。这个是普里戈任在6月23号至24号发起的兵变失败后，绍伊古首次露面发表公开讲话，但消息未有透露绍伊古露面时间和地点。绍伊古是普里戈任的死对头，普里戈任在兵变之初曾发誓要捉拿绍伊古和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普里戈任声称两人无能以及轰炸攻击了亚格纳兵营。绍伊古将兵变描述为破坏俄罗斯稳定的阴谋。绍伊古说，兵变没有影响俄罗斯军队，俄军正在对乌克兰进行军事行动。自兵变发生以来，俄罗斯总统普京带给外界软弱的印象，普京亦在度不断采取行动以证明他仍然握有俄罗斯的最高权力，包括同士兵一起露面，出现在公众场合，在民众中进行极不寻常的走访等。在亚格纳雇佣兵集团兵变失败后，普京面临着一项新的考验，管理历史上最复杂的公司接管案之一。7月1号，亚格纳首脑普里戈任掌控的媒体控股集团爱国者媒体遭到无预警关闭，普里戈任的餐饮集团和俄罗斯国防部签订的合约亦遭到废止，数千名员工在领不到遣散费的情况下遭单方面解雇。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突袭了亚格纳位于圣彼得堡的总部，藉以找出对普里戈任不利的证据。而兵变落幕后几小时后，克里姆林宫就开始在全球全面接管这个臭名昭著的准军事集团。报道分析，在普里戈任失去普京的宠爱之前，他建立了世界上最复杂最不负责任的公司结构之一。这个是一个由位于俄罗斯和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数以百计的公司组成的受到严厉制裁的庞大网路。这些公司经常用现金来支付为他工作的成千上万的员工、雇佣兵、流水线厨师、采矿地质学家和社交媒体上的网军。报道指出，普京夺取亚格纳商业帝国的努力将考验他能够在几大程度上操控他23年来一手建立并用以统治俄罗斯的体系。
《华尔街日报》4号援引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指出，拜登政府正准备出手限制中国企业存取美国云端运算服务。请睇报道。
《华尔街日报》今日援引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指出，拜登政府正准备出手限制中国企业存取美国云端运算服务。《华尔街日报》指出，这项新规则若获采用，亚马逊、微软等美国云端服务供应商可能被要求先寻求美国政府许可，才能够将运用到先进人工智慧晶片的云端运算服务提供给中国客户。报道指出，美国商务部预计在未来数周内执行这一项限制措施，作为扩大去年10月推行的半导体出口管制政策一环。 美国商务部、微软以及亚马逊都未在非上班时间立即回复路透社记者的置评请求。中国昨日宣布将针对加、者两项涉及半导体的相关材料实施出口管制，是北京当局对日益升温的中美高科技晶片战的最新回应。中国表示，基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将在8月1号起对加、者两项涉及半导体的相关材料实施出口管制。根据公告，出口商必须向中国商务部提出申请，并报告海外买家的详细资料，经许可后才能够出口。
由央视一姐董卿担任主持人和制作人的文化情感类节目《朗读者》全集被网路封杀，官微被清空，而董卿本人亦已经有两年没有公开露面了，引发网民的猜测。请睇报道。
近日多个大陆自媒体账号撰文曝光，由大陆知名女主持人董卿主持和制作的中共央视大型文化情感类节目《朗读者》被多间网络平台下架。这些平台包括喜马拉雅、爱奇艺、米股、易网云和腾讯视频等。有网民猜测可能是因为版权问题，版权到期不被播了，但另有网民指出，如果是版权问题，为什么节目账号亦清空了呢？朗读者是中共央视综合频道推出的文化情感类节目，共有三季，在2017年2月18号起每星期六晚八点在央视播出，最后一期更新在去年1月23号。董卿仍然在节目中担任主持，这个亦是董卿在荧幕上最后一次露面。网民大多数认为董卿是受到她的丈夫麦春雷的影响，已经离开了央视。麦春雷在今年2月份被曝光成了一个老赖，并被限制高消费。麦春雷是揽海控股创办人，旗下公司包括上海人寿等企业。据六媒财新网报道，去年12月麦春雷被地方公安局经济侦测部门带走，大约两个星期后，上海人寿的投资总监亦被查，而他的妻子董卿几乎同步从公众视野消失。2020年孙力军被捉后，有六媒连续发文起底麦春雷的发迹过程，更首次曝光麦春雷和董卿的婚姻关系，同期海外亦传出董卿是孙力军情妇，仲同孟建柱有染的讲法。去年11月，中共住建部旗下媒体中国房地产部刊文曝光麦春雷上海玩弄资本内幕，直指他和前中共银保监会主席杭俊波有关。杭俊波是前中共农业银行行长、中共保监会主席、中共中央委员，在2017年被捕，是金融界落马的第一虎。杭俊波案和萧建华密切相关，都关系到江派主要成员的后代所混迹的金融圈，包括江泽民的孙江志成、刘云山的仔刘乐飞等。随后有海外媒体发文指麦春雷为江派白手套，并且背后还有涉及令计划家族和孙力军等多个政商名人。今年2月，上海市浦东法院发布限制消费令，揽海控股和他的法定代表人麦春雷不得实施高消费。而在此之前，麦春雷旗下公司曾被多次执行，执行标的超过9亿元。董卿主持的《朗读者》第三季最后一期播出时间是去年1月23号，该节目是录播。董卿从荧幕上消失的时间和麦春雷失联的时间一样。
香港警方日前以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为由，通缉许智峰、罗冠聪等八名流亡海外的香港民主运动人士，并就每人悬红100万元。消息传出后，英国、美国及澳洲先后对事件做出回应，超过50个港人民间团体亦呼吁各国政府采取行动，切实保障流亡海外港人的权利和自由。请睇报道。
港警国安处三号发出拘捕令，表示正通缉八名被港警通缉的人士，包括三名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罗冠聪和郭荣亨，传媒菱角行政总监揽炒吧刘祖迪，香港议会发起人袁明仪父亲袁公仪，现在在澳洲的律师任建峰，职工盟前总干事蒙兆达，和在美国的香港民主委员会策略及活动总监郭凤仪。目前流亡澳洲的许智峰表示，已收到了港府的多份逮捕令，形容警方这一次悬红百万的举动荒谬及可笑，对他完全没有影响，只能是一种高调姿态，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反而突显中共对于主张自由民主的海外港人是几咁束手无策。同时袁尚通缉海外港人，令到西方民主国家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共正在走向更加极端的独裁，对世界构成更大的威胁。同在澳洲的任建锋回应查询时指，为香港现状感到悲哀，表示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有危害任何国家安全，只是行使作为澳洲公民的言论自由，为一个给了我很多我很热爱的城市去讲一些说话，又指并没有打算回港，会好好正常生活，继续表达意见。现身处英国前职工盟总干事蒙兆达在社交网站 Facebook 发文，表示从踏上流亡之路，立志在海外继续这个未完成的抗争之始，已经知道可能会有这一日，但我坚信纵使独裁者以再多的卑劣手段散播恐惧，亦不能够消灭香港人的勇气和反抗意志。流亡英国的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在念书贴文指，过去三年以来一直遭国安处指控违反国安法，再次被中共盯上，始终都是有着无形压力，但希望港人获得民主和自由都视为触犯国安法，唯一的结论就是国安法是绝对恶法。身处美国华盛顿的香港民主委员会 HKDC 执行总监郭凤仪回应指，港府没有权力在海外执法，袁弘是对 HKDC 以及离散港人影响力的肯定，通缉令背后的目的就是恐吓港人和煽动小粉红，虽然确会担心自身安危，但如同各争取自由和民主的香港人，我绝不低头，遇难越强。媒体菱角行政总监揽炒吧刘祖迪在念书上说，对一众流亡港人而言，无论通缉一次定是一百次，本质上都没有分别，我们根本不会因为袁弘而停下来，放弃倡议对华政策，或停止为下一次民主起义做准备。香港议会发起人袁公仪日前在美国举办了一个有关成立海外香港议会研讨会，他在推特上以反讽的方式嘲笑警方国安处的高调记者会，间接地令到更多人关注他的海外议会筹备工作。截至目前，八人中前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荣亨目前未见他个人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事件。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